勿要谨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将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略略的写了这信，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勿要再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
弟兄姐妹们，我们开场到是由 LB 牧师开始讲在敌后的问题。今天我们读的是彼得前书的最后一章。仅仅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在过去的七。周里面，我们也一直在读这本书。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读这个讨论今天讨论的问题，但希望先想一想，是怎样好的或不好的态度和回应。先自己想一下这些问题的答案。那我们先来祷告。谢谢天父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来祷告。现在神你在我们的心里面放置你的话语，我们。让我们能够看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真能够感受到你的心意。祷告，奉主基督耶稣这个这周可以把问题发给我们。今天可能没有Q&A 的时间了。我在高中的时候做过很多奇怪的运动，其中一项就是奥运会的。当地的那个警察公民去自由就他是个子不高，但非常的宽厚。你知道，当有些人说他是他们的身体是桶形胸，说的就是他。他整个就像一个桶一样，他不太高，但是。非常强壮，长得有点像《指环王》当中的矮子Gimli，当时是正常人的大小啊。他跟我讲他年轻时候的故事，海军陆战队员，他是那种可以跳上直升飞机的那种精英，他们把他飞到敌后的某个地方。当飞机、直升机上升的时候，他的小队就可以从直升机上跳下来，因为直升机必须及时离开，否则会受到攻击。他们沿着那个绳索滑下来的时候，当直升机又在上升，最后一个跳下来，差不多离地有5米左右，是周围都是敌人，基本上他们会无力的奋力反击。 这个教练是一个友善的人。我现在想说的是关于这个敌后的联想，实际上描述你还记得上周第四章我们看到题关于成为基督徒而受苦的主题，因为这世界会有迫害和敌意，对上帝怀着敌意。这里这个片两个动物，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第一个是羊，那第二中也提到了羊，基督徒是羊，我们是神的羊群，是他的羊，是他子民的一部分。关于你需要知道的是，他们并不特别聪明，甚至有点蠢。羊的另一件事情是，他们弱小，很脆弱，他们无法保护自己，他们没有任何的盔甲，没有任何的武器，他们速度当你处于在狮子的领地的时候，你最不想成为的就是羊。这就是彼得第五章给我描绘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画面，羊在敌后，在狮子的领地内。你请你看第五章第八节，要警醒，因为你的敌人像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吃的食物。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而它后面的原因就是魔鬼，它是一头咆哮吼叫的狮子，而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就是羊，它在正在吞噬我们，它正在试图的把我们从耶稣的身边拉开。所以你知道，在彼得所谈论的苦难当中，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会离开耶稣，信靠其他东西。所以耶稣会变得越来越小，而其他的东西会变得越来越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彼得告诉我们要做什么呢？羊到底需要听见什么才能安全呢？这是就是第五章当中的图片。我想首先告诉你的事情就是留在羊群中，我们要在群体当中，你不仅是神的人，你也是神的子民的这个群体。一只羊在狮子的领地独自的徘徊，那是最糟糕的地方。我们作为基督徒也可能会这样，我们如果认为成为一名基督徒只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情，只是我和上帝之间的事，这个想法是很危险的。上帝是让我们成为一群，他让我们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聚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所做的事情。我可以恭喜各位，因为你在这个群体当中。当然，我们有更小的群体，我们有圣经学习小组，我们有成长小组，要确保你们常常的见面。这不仅仅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你认识不在这里的基督徒，没有参加聚会，那去认识他们，去联络他们，因为一个人待在外面是很危险的，一定要一起见面。彼得谈论说如何在一起，让我们作为一个羊在敌人的土地上至少要做三件事，也讲到了三组人，我会逐一的研究他们，然后再讨论其他的一两件事情。首先我们看第一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 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成为神羊群的牧人。长老，彼得这里说的是谁呢？不仅仅是那些碰巧年纪比较大的人，他说的是教会领袖。在《使徒行传》20章当中，我们也得到了相同的单词，那些词汇。保罗在跟长老们交谈时，称他们为监督和牧人。彼得这里所谈到的领袖不仅仅是我，还有 Gordon， 还有 Mitch， 任何一个上帝教会的领袖、成长的组长、光言小组的带领者、圣经教师，也许你是儿童教会的教师，你都需要常常的与人见面。即使你不是领袖，不是带领者，仍然需要这个信息。因为我们需要鼓励，需要祷告，需要选择，清楚选择谁跟随谁。所以彼得说，如果你是一个领袖，那就是一个牧羊人，你成为那个你所用的羊群的牧人，你要去看顾他们。很多年前我去过卡姆里斯山城市农庄，大概是在 Capramatta 以下，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带去，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动物，也看到给奶牛挤奶，还有可以坐拖拉机带着你到处走，照顾动物，这是很有趣。但是其实那个时候照顾动物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那个没有牧羊犬，没有摩托车，没有无人机，基本上现代农场这些都有了。那个时候牧羊人的工作就是照顾羊群，带着羊群来喂养他们，把他们带到水边，也保护他们免受野生动物的攻击。因为牧羊人的工作就是照顾羊群。彼得说，如果你是领袖，说的就是你要去照顾羊群，带领他们，用圣经来喂养他们，保护他们。不仅这保护了，不是为了保护他们免受野生动物的侵害，而是要防止错误的教导，防止那些坏的牧羊人。这里给了三个对比，也给出了一个比，给了三个诱惑和对比。他说不是这个，而是那个。他说了这样的三次。第一，他说不是出于勉强，而是甘愿的。第二节说，成为牧羊人不是因为你必须，而是因为你愿意。当你为你的弟兄姐妹服务的时候，不要成为一个嫉妒的人，不要成为一个领袖，是因为你必须这么做，或者没有其他人愿意。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你心里就会有不满，会有怨恨。上帝希望你带领，因为可以照顾他的子民，教导儿童的教会或者成长的团体都是一种荣耀。所以要甘心乐意。第二点是不要追求不义之财，而要热心的服务，不去追求那些不诚实的利益。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洛杉矶百万富翁的教会》，百万富翁传教士成为，但是我想在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大概不会成立，但是我们的动机如果你是领袖，你会不会有复杂的动机？可能不是为了钱吧，可能感觉是很重要，感觉被人需要实在感觉太好了，我们希望别人尊敬我们，看到我们有多好，我们也喜欢发指令。彼得说，如果这些动机当中这样的一个，那就是粪土。 耶稣做了什么？他来是来服侍人，所以他做同样的事情，去热心的服侍。而第三个，不是凌驾于一切之上，而是以身作则。在第三节当中说是不要去凌驾于那些托付给你的人之上，而是称为群羊的领袖榜样。作为领袖，作为带领者，你的确是 领袖，但并不代表这是以一种看不起人的方式对他们发号施令，而是应该成为一个榜样，去活出耶稣的生命。你成为一个牧长，归根结底是成为一个牧羊人，一切都是为了耶稣。在第四节里说他是牧长，我们只是一个迷你的牧羊人，一个小小的牧羊人。我们不希望别人说，你看看奥比，我看他的团队进展多大，他一定是非常了不起的领袖。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说，哦，看看耶稣，再看看他，真是太棒了，我也想跟随耶稣。你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中所做的事吗？他说他是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好牧人。如果那是牧人所做的事情，那你也该做同样的事情。如果你是带领者，你会怎么做呢？如果你不是带领者，那么鼓励他们，因为做个带领者并不容易，请为他们祷告。也许对你们当中一些人来说的话，也考虑过成为带领者，尤其是如果你过去曾经服侍过，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你退了步，也许这就是上帝希望你思考的问题。也许上帝会搅动你的心，让你重新火热起来。如果你是个带领者，请参与其中的服侍，参与当中去爱人们。当牧长出现的时候，在第四节说，你会得到那个永不褪色的荣耀冠冕。在敌人土上，这就是上帝的羊群所需要的，是一个带领者，就是这样的人。接下来我们讲年轻人，讲第二点，讲年轻人要顺服。如果你是在正好在想说啊，反正讲的都不是我，那第五节彼得说你得醒醒，他现在在跟第二组人群在交谈。讲完了领袖当牧羊人的事，你们年轻人第二节里面说你们年轻人要学习顺服。有几件事情我很想说，年轻人你要尊重长者，这不是说是不是说在火车上给你让座，或者说做类似的好事。这不是这里所讲的事情。第五节中的长老和第一节当中是讲的同一群人，是说的是领袖。彼得之所以听到这样的信息，我现在在这个教会里面看到有很多年轻的面孔，有些东西年轻人很难顺服。也许你很年轻，很有信心，你已经有所有问题的答案，我为什么要服呢？别人应该听听我的意见吧。我们以前有个英文词叫 out of pocket， 我们以为是自己掏钱的意思，可对年轻人来说另外一个意思，年轻人有完全不同的定义。很多信息都是我们应该听到的，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告诉一位牧师他该如何讲道，而且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如今即使现在我都不敢这么说了。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很多很狂妄，很难顺服，但我实际上认为这是硬币的两面。当领袖要带头的话，我们的会众要学习跟从。当然，如果他们违背了圣经，就不要跟从他们。但是他们如果试着去做到 第五章第一到第四节所提的内容。如果他视同鼓励着你跟从耶稣，即使你不想听，你也要听从他们，要顺服。你要想成为一只安全的羊，在敌人的土地上，而且还有狮子在周围咆哮。当领袖试图让你成长成一位成熟的基督徒，你要学习顺服，停止对抗，去顺服。你是怎么想？第三个，每个人都要学习谦卑。领袖要成为牧羊人，而对我们其他人要学习顺从。我们最后的一组人是说的我们每一个人。第五节的后半部分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彼此谦卑，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我们要学习在神大能的手下谦卑自己，以至于在他适当的时候可以提升你。如果我们骄傲，那么当领袖就是说只有我自己和我能得到什么。可是当我们谦卑的时候，那领袖就会考虑怎么关心别人，把他们放在第一位。如果我们骄傲，我就不想听领导的意见，我为什么要听呢？但是如果我们谦卑，我们就会学习聆听。我们会鼓励我们的领袖，但是要持续的保持谦卑的确很难。如果我把别人放在第一位，那么谁来照顾我的需要呢？彼得说神会，这是整个圣经当中我最喜欢的圣经之一。让我来读一下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你看到这里的承诺吗？这里是一个美好的邀请。无论你担心什么，无论什么事情让你彻夜难眠，无论是什么样的重担压在你的心上，请你把所有的忧虑都卸给上帝。为什么呢？因为宇宙之主全能的上帝，他爱你，他关心你。这并不意味着说所有的事情都会很顺利很容易，我总是能够得到我想要，但它确确实实的意味着，当在工作当中有，当我的健康状况或者我周围的人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神上帝他掌管着一切，他上帝他拖着我，他也许会在此时此刻的拖着我，也许他在未来的世界里拖着我，但是我清楚的知道他保护着我，他关心我，他爱我。把你所有的忧虑都卸给上帝，他关心你。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四个部分，也就是部分，让我快快的结束。这里说到的是魔鬼。我们是羊在敌人的土地上，魔鬼是如同咆哮吼叫的狮子。但你需要知道，实际上他对我们并没有什么权柄。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抵挡他。雅各书第的话，雅各书第四章七节说，抵挡魔鬼，他就会离开你逃跑了。无论狮子是如何的可怕，都要抵挡他。回到彼得前书的第五章，请你坚定你的信仰，因为你知道全世界的信徒和家庭都在经历类似的痛苦。你去抵挡他，他就会逃跑。我们一直在谈论魔鬼， Please 拜托拜托，请你正确的看待魔鬼。虽然我们知道魔鬼是真实存在的，但魔鬼并没有多可怕， 你不必害怕他，因为整个基督教的信息都在告诉我们，魔鬼虽然是真实的，但他已经被击败了，他已经被我们的牧羊人打败了。当耶稣死在十字架的时候，魔鬼对我们没有权柄，他可以控告我们，他可以尝试着要做任何的事，可是耶稣说，我们已经被饶恕了，我们已经被原谅了，我们是属于耶稣的。魔鬼的力量在于他说谎，他希望我们相信他比他自己本身更加的强大，但是神说，你要去抵挡他，请你坚定对耶稣的信仰，而他终将会逃跑。所以我们再强调说，虽然魔鬼是真实的，但不必害怕，他已经被打败了。这就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我带伊比去海滩玩海浪的情景。海浪虽然不算很高，但是对伊比来说已经很怕人了。那个时候我跟他在一起，我握着他的手，实际上我是用整个手臂去搂着他。如果浪头太高，我就会接住他。所以就本身来说，海浪可能有点危险，但是有我在，他就很安全，完全的安全。所以魔鬼就是这样，感觉像海浪正在拍打着我们。如果我们独自一人，那的确是很危险，但是有上帝在，我们就很安全。完全的安全，因为在海浪中握着我们的手的，就是我们在第十节和第十一节中所说的那个神，那赐诸般恩典的神，在基督耶稣里召唤你进入他永恒的荣耀中。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当魔鬼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害怕。可是当你知道我们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你是非常的安全。我们那位神在你受了短暂的苦楚之后，他会亲自的恢复你的生命，提升你的生命，使你坚强、坚定、勇敢。我们愿所有的能力、荣耀都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记得第十章和十一节，第十节和第十一节中的说话，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耶稣基督里召你进入他永恒的荣耀。让我们记得成为牧羊人，学会顺服谦卑，因为无论世界向我们投掷什么，上帝都在掌控之中。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你给我们的新的生命，虽然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胜，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牧人，是爱我们为我们死的大牧人，让我们成为做领袖的，成为像耶稣一样的牧羊人，也让我们这些会学习去跟从我们的牧羊人，因为你给我们的那个神奇奇异的恩典。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